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4月25号到5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四二五上访19周年，大洋洲学员遇反迫害。2018年4月25日，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繁华商业街先后举行了真相横幅展和烛光夜道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19周年。民众被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真相震撼，感佩法轮功学员的义举，纷纷签名支持立即停止迫害，并呼吁澳洲政府能伸出援手，帮助制止中共政权对善良民众的杀戮。
纽约集会近3亿人三退，州参议员到场祝贺。2018年4月22号，为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9周年及声援3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与1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最热闹的华人社区法拉盛游行之后，在游行终点处的法拉盛图书馆旁举行盛大集会。州参议员艾维勒和民主党法拉盛地区领袖玛莎在集会上赞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信仰的坚守，并祝贺三退大潮超过3亿。当天的活动中，有400多人经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后当场三退，退出中共协党团队组织，有人当场表示要练功，并有一位来自云南昆明的男士于当天集会结束后就到离集会现场半条街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购买了法轮功的最主要书籍《转法轮》。
425上访19周年，美洲法轮功学员425集会纪念。2018年4月25号中午，美国达拉斯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地处市中心的飞马广场，以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和曝光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来纪念99年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9周年。
圣彼得堡美丽健康展会民众结缘法轮功。2018年4月26日至29日，圣彼得堡举办美丽健康展会，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展。展会期间向参观者介绍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修炼自身，会获得身心健康。美丽不仅仅是外表上的，心灵的美好才是真正的美丽。同时向民众揭露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真相。许多人都被展位上的信息展板吸引住了，上前仔细询问。第一次听说的人对如何通过练功恢复健康很感兴趣，而后学员们集体展示五套功法动作，优美的练功音乐、舒缓的动作和娓娓道来的解说更吸引了很多人观看。展位的隔墙不高，所以整个展厅基本都能看到。
中共干扰荷兰神韵演出未遂，主流媒体关注。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今年在欧洲的巡回演出即将莅临荷兰的两个城市，共演出4场。最近传出中共使馆威胁剧院取消演出，被剧院断然拒绝。事件引起荷兰主流媒体关注，聚焦中共试图渗透海外艺文演出的图谋。无论在英国、瑞士、意大利、德国还是法国、奥地利亦或西班牙，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欧洲所到之处无不场场爆满，各地名流慕名前来。而即将上演神韵的荷兰鹿特丹新卢克索剧院近日告知荷兰外交部，中共驻外使馆要求其取消5月15号2场神韵演出，此事被荷兰外交部确认。荷兰神韵演出的主办方荷兰法轮大法学会主席王嘉恩表示，新卢克索剧院告诉他，中共先后通过写邮件和打电话的方式威胁剧院取消神韵演出，被剧院拒绝，坚持照常上演， 王家恩说，神韵的宗旨是通过中国古典舞复兴被中共破坏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今中共想在荷兰鹿特丹阻止这文艺演出，神韵是不可接受的。
求救信多伦多全球首映，观众极震撼。由获奖导演李云祥执导，在中国大陆拍摄，讲述中国劳教所的纪录片《求救信》，4月27号在北美最大的纪录片影展 Hot Docs 举行全球首映礼。影片长达76分钟，结束时数百名观众起立鼓掌以示敬意。有观众表示，该片无与伦比，极其震撼。求救信给电影节选片部门总监史密斯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这部电影让他再次相信，人们心中的善念是有威力的。2012年，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名普通女子凯斯，在超市购买的万圣节饰品中，意外发现一封信。这是一封来自中国大陆的一家臭名昭著的劳教所马三家的求救信。这封信在北美被多家媒体报道，引起轰动。多年后，求救信作者孙毅逃出中国，并与凯斯相见。影片《求救信》在此背景下拍摄。该电影节的加拿大选片人张一迪表示，他看《求救信》时从头到尾全神贯注，感到非常兴奋。他讲述了中国良心犯不为人知的故事，让人难以置信。在多伦多剧院 Tiffbar Lightbox 举行的首映爆满，记者看到演出前还有观众在门外排队等待买票。影片结束后，数百名观众起立鼓掌。
潜意傻子，作者明克。我小的时候，因为爷爷奶奶辈的人头脑中还有点传统文化观念，人把行善积德当成好事，谁做了这样的好事会得到赞扬，有好的口碑。那些天生痴呆或不能正常思维的人会被当作傻子看待，有一点贬义，但没有侮辱人的意思。后来中共搞改革开放，引进了外来技术的同时，国外性开放等败坏的道德观念也随着国门的打开进入了大陆。因为没有了传统文化的约束，人们把身外之物、钱、权、名利等视为生命所需，把肉欲的需要当作追求的目标。这时的傻子对象也改变了，那些无偿做好事、积德行善的却成了傻子。1992年5月，佛家高层修炼大法法轮功传出，法轮功讲出真善身，一下子抓住了人心。很多人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身的要求修心向善，做好人。刚开始人们不理解，觉得这些修炼人傻傻的，放着现实的利益不争不斗，理解不了。一次坐公交车，上了车我就交了钱，过了一会儿售票员说我没交钱，我轻声说一上车我就交了钱，我还指着他手里的一张钱说这是我给你的钱，但他一再说没交钱，我说那就再给你一次吧。我再次交了钱后，旁边一个年轻人说真是个傻子。在他看来，受了委屈不争辩不争来斗去的才是个傻子呢。当时旁边有人看到我付钱了，但没人站出来作证。那时我已经修炼了法轮功，只觉得这很正常。在当时的情况下，争个你对我错的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呢？随着越来越多修炼人高境界的表现，慢慢地改变了世人的看法和认知，越来越接受了真善人的理念，为法轮功学员点赞。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慢慢地成了世人的共识。1999年7月，中共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相互勾结、造谣、诽谤、迫害法轮功。在恶毒的谣言下，不明真相的世人真的认为法轮功像中共说的那样， 习惯于党文化思维的人认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与中共斗，不自量力，更有甚者把法轮功学员的据理力争视为傻子，还编出了顺口溜，走到街上两眼直呆呆的就是练法轮功的，很明显已经带有侮辱与人身攻击的意思了。谎言最怕遇到了真相，就像一层窗户纸，在真相面前会被一捅就破。随着法轮功真相的广为流传，被中共党文化封闭许久的人心在解冻复苏，人的善念与良知在觉醒，傻子的含义也在发生着变化，有的人已经认识到，有的人还没有认识到。明慧网有一篇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故事的文章，女警恍然大悟，把我们俩当傻子，很值得推荐给读者，从中能领悟到很多东西，摘录如下。上星期作者到临县一个同修那儿，同修告诉我，前段时间他们那儿的警察又上门骚扰大法弟子的正常生活了，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那天一男一女两警察到同修吴姐家，一到家门，那个女的就拿出手机给吴姐拍照，吴姐见状马上把他俩推出门外，迅速把门关上，正念制止他们，不让他们犯罪。他们俩就在门外敲门，说只说几句话就走。武警听到那个男警察对女警察说，不能乱拍照，你刚才拍照不对。武姐听他这么说，就把门打开了，把他们请进房里，给他们讲共产党是什么，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共产党要迫害法轮功，讲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也合理合法，一切迫害法轮功的行为都是犯法。两个警察听明白后走了。吴姐听到他们走出楼道时，听到那个女警对男警说，难怪他们都不肯来，就把我们俩当傻子，要我们俩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责当替罪羊，当那个拔橛子的人才是傻子行为。2012年以来，在中共现任当局的反腐形势下，相继落马的中共各级官员无一例外都与迫害法轮功有关。习惯于党文化思维的人会当作是中共的内斗，实际上是迫害法轮功的报应。像薄熙来、周永康等，为了爬上中共高位，卖命的迫害法轮功。参与执行迫害元凶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密令，虽然获得了一时的利益，如今落得个浪荡入狱的下场，这还是中共现任当局出于保党需要下的现实报应。往下看吧，更大的报应还在后边等着呢，更痛苦，更惨烈。政见网刊登了系列文章《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其中的一篇《地狱人间》中有两个例子，摘录出来与读者分享。黑龙江省五常市政法委副书记朱显福，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于2017年12月20号患肺癌病亡，卒年67岁。作者用功能看到，朱显福被两名身穿黑色古代官服的冥府鬼使用铁链锁住颈部从家中带走，朱显福的魂魄离开肉身时还回头看了一下他的家人，脸上满是忧伤和留恋，他战战兢兢地问阴差，我们去哪儿？鬼使怒目道，无需多言，到时便知。另一鬼使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生前作恶多端，诽谤佛法，残害修炼人，奸淫妇女，怕你是入了地狱再无出日，何必在此多言聒噪。朱显福被押至阎王殿前，此时他的记忆全部打开，前生的所作所为全部展现在眼前，本为得法投胎人世，却在有人身时干尽乱法坏事，此时他内心懊悔之意不胜言表，却也为时已晚。阎王审核生前善恶簿后大怒道，将此破坏佛法的烂鬼打入第18层地狱等待审处。阎王怒视朱显福被押走。在地狱中，作者还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这个人生前是央视主持新闻节目的男主播，在死去的这些年已经承受了地狱所有的1800种酷刑3遍之多，此时正被两个牛头马面的鬼使押往无声之门， 他的眼中充满了恐惧，身上每个细胞都在颤抖，为他未来永无止境的痛苦命运而哀愁。从中可以看出，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充当替罪羊是多么傻的行为。朱宪福因为迫害法轮功改变了再次转生得法的命运，成了破坏佛法的烂鬼，等待的将是更可怕的惩处。这个男主播很多人能猜到他是谁，打入无声之门，面临的是形神全灭，生命的彻底销毁，这是生命真正的悲哀。那些人中的痴呆等傻子不是真的傻子，他们会因为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生命可能会因此而得救，生命有美好未来。真正的傻子是那些自认为聪明的不可一世，会投机钻营，想依靠迫害法轮功向上爬，获得高官与贪欲享受的人。他们能在中共的迫害法轮功下得到一时的庇护，却终究难逃善恶必报天理的惩罚。拿人间一时肮脏的身外之物换取生命的毁灭，这是聪明人还是傻子？相信读者心里自有一杆秤。
且说别人不行了，你动摇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种现象在本地一直存在，就是有人崇拜别人，捧别人，不自觉地把别人当成榜样，当自己认为修得好的同修出事的时候，精神上打击很大，甚至对法和师父也动摇了。举几种例子，720前本地有个跟过师父班的同修，被不少人崇拜得了不得，由于崇拜心，就觉得该人肯定修得好，悟性高，跟别的同修不一样。后来听说这个同修在色欲上修得不好，被迫害得不能自理了。有人不相信，甚至不理解，怎么这样了呢？不该是这个结果呀，跟过师父班的人怎么会这样呢？跟过师父班的人多了，还有不修的，还有反对大法的，能用这衡量吗？没跟过班的人修得好的也多了，修炼是自己的事，为什么要看别人呢？本地有个老弟子能谈出一些理性认识，后来明白不过是卖弄常人口才文才，善于把问题说得生动有趣罢了。再加上该人能够背一些法，有人就觉得这是高人，崇拜心就上来了。可是突然有一天听说该人住院了，后来又听说不修了，有的人就不理解了，说这是咋的啦？说不修就不修了，不该是这样啊，好像失落或受了打击似的。还有个同修每天只吃一顿饭，不少人就传说，哎呀，某某修得真好，都到这个层次上了。到什么层次上了呢？大法没说这样的人就修得高啊，有什么可崇拜的？心性不提高，绝食都没用。衡量修得好坏要看心性，心性见证一切。你知道他有多少人心？有人做大法事总是默默的，有人做大法事是张扬的，不能看表面，崇拜心是漏洞。本地还有个同修，经常出去发资料挂条幅，做了许多让人佩服的事，一些做不了事的人就崇拜他，说你看某某做那么多大法事真了不起。可是突然有一天听说该同修死于车祸，这对崇拜的人打击很大，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说怎么啦？他修得那么好，师父没保护他吗？甚至怀疑大法，说了不少消极的话，有好几个人都是这种想法。幸亏协调人及时交流，稳住了这些人的心。这种状态如果心结打不开，就是对大法动摇和放弃，甚至被淘汰掉。出事的同修往往都是心性有漏造成的，不能看表面。如果根子问题不解决，你就是再修，你这个人也是脆弱的。还有个同修曾经被非法劳教和酷刑，在严酷的环境下没有转化，后来听说他不修了， 我去劝他的时候，他说，我父母修得比我精进，成天捧着书看，后来老两口死了，师父保护什么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说，每个人状态不一样，你吃了那么多苦，不能看他们啊。他说，根本就没有圆满一说，要不你就等着看。从中看出，他对大法是什么都没搞清楚。父母情还没放下，根本问题都没有解决，好像是给父母修的。父母走了，他也放弃了，天国门在心里都关上了。这种人就是父母不死，他够上天的标准吗？修炼是没有参照的，过去在山里修道的人都是默默苦修一辈子，他参照谁，他看谁，行与否都是自己的事。对法动摇了，往下怎么修呢？出世的人也许跟旧势力有约，也许有什么漏，除了师父，谁能看得透？你崇拜谁都是危险的。和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有人就说，让某某多谈谈，他修得好，悟性好，多给我们讲讲。这话很平常，但是里面是有崇拜心的。如果重了，崇拜人多了，那人可能要出事。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当中说，旧势力为了给你教训，给你反思，甚至会给你照着学的榜样制造麻烦，甚至叫其早走。也有些人的心一直表露不出来，其实什么心都是执着。崇拜心也是分别心，应该警觉，这是一个深层的隐形炸弹，不去掉会毁掉你的。这种心是没有主见的表现，有主见看别人干啥呢？修的是自己，有师在，有法在，哪怕就我一个人，也要一修到底，那才够标准，何必崇拜别人呢？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也谈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看了证件周刊815期话说手机安全、车号安全及其他一文后，有些想法。过去写这方面文章的人不少，有想法只能埋在心里。最近有一件事促使我鼓起勇气写这篇文章，表达一下我的看法，重在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一个得法没几年的年轻同修来到我家，一进门他就要拔电话线。他说，你这个电话很多同修都有看法，不安全。我说，你以前经常来我家切磋，就在电话机旁边说话，你怎么没怕这个电话呀？你出事了吗？越修应该怕心越少才对呀。过去邪恶那么猖狂，我练法轮功谁都知道，从来我家的电话没被监控过。现在邪恶少之又少了，他有啥能力监控我家座机电话呀？他配吗？你快放下这颗心吧。他说，师父讲法说过要注意电话安全，也不费什么事儿，你要圆融整体，替别人着想。我说，师父是讲过，那只是回答同修的提问。师父也讲过，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还讲过相由心生，这法这么重要你怎么都忘了？你老把邪恶看得那么高，把自己看得那么低，把自己放在时时被监控被抓的位置上，我认为这种状态不对，全是人心，我不能圆融，圆融怕心还怎么提高啊？激发正念才是正道。我又给他讲，我们一起学法的一个60多岁的女同修，一开始也很介意我们的电话。我跟他讲，孩子们都在外头上班，电话线拔了安，安了拔，有时会忘记安或者安不实，孩子们有事往家打电话打不通，很有意见。我们100%的信师信法，不拉家常，学法前发正念，师父就在我们身边，谁敢监控呀？师父让吗？你放下这颗心，保证什么事儿都不会有，放不下那不就是求了吗？后来他真的放下了，怕心修去不少，讲真相劝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 还敢面对面的发资料，这是他以前做不到的。我觉得同修都像他一样放假怕心，那样得多救多少人啊。这个同修很不高兴的样子走了。他走后，我觉得也许他是师父派来给我提高心性的，让我去掉执着自我的心，而我不但没把握住机会，还指责同修，语气还不怎么善。于是我赶紧给师父认错，决心下次同修来，我立刻就拔掉电话线。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他家认错。他家住五楼，我多次去过他家，可那天我一连找了好几栋楼都不是他家，车链子还掉了，我只好推着车子回家了。到家后我就悟，难道是师父不让我去吗？他来也许不是来给我提高心性的，而是让我帮他提高心性吧。第二天早上给师父上香时，我发现香火特别旺，看来我想的是对的，师父是希望那个年轻的同修放下常人心，修去怕心，提高上来。其实有很多同修都是这样的，也许是受了这类文章的影响，总觉得一出事就是因为某某带手机了，或某某打电话了。其实不是的，我出门从来不带手机，可照样出事。一次我发真相光盘，被恶人举报，当场被抓，还被送到洗脑班待了15天。但我不认为是因为发光盘而被抓。师父说，做三件事邪恶是不敢迫害的，是我不修口，背地里说同修的坏话，不符合法，因此被邪恶钻了空子而被抓。也有的同修不修口比我还重，却没出事，也许是因为他的业力小，旧势力没给他安排，他就不出事。正如文章中同修所说，该出事的必定要出事，不该出事的咋地也没事。所以凡是受干扰的都是自己的问题，是因为心性有漏，应该向内找。个人出事是自己没做好，多人出事是整体有漏，不应该向外看，怨这怨那怨手机，老是治标不治本。当然我不是说注意手机安全不对，我说的是从法上去悟，不要浮于表面，不是你想注意就能注意得了的。只要你像个大法弟子样，师父就能救你。比如我弟有一个同修被邪恶抓去了，他表现得非常好，放下了生死，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发正念。她丈夫在公安局楼道里待着，突然见到一个多年都没见过的同学，问他，你干什么呢？他说，我媳妇练法轮功，被国宝抓来了。同学说，我去看看。不一会儿同修就被放出来了。他说，可能他这个同学是国宝的上司，要不说话那么好使。他以后再也没见到他这个老同学，想感谢都没有机会。哪有那么巧合的事儿啊，都是师父将计就计安排的，也就是说即使挨抓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从法中我们知道，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把它当作提高的机会，在哪里都可以证实法救众生，这就是修炼，这就是威德，哪有舒舒服服长功的。文章中还说什么开自己的车出去发资料，这是最危险的。大法弟子的车，国宝的警察都做了手脚，走到哪里都在监控中。这么说，大法弟子的车都不能做大法的事了，那么谁还去边缘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去救人呢？谁去拉耗材？不开自己的车，开常人的车就保证不危险了，是那么回事吗？我在周刊上看，有很多同修开车去边远山区发资料，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那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也有出事的呢？在家待着被抓的更多，这又怎么解释？把自己当成人怎么都会出事，把自己当成神，那人能监控得了神吗？老说些吓人的事，制造紧张空气，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长邪恶的威风，灭大法弟子的志气吗？这不是帮了旧势力邪党的忙了吗？再起邪恶所起不到的作用。本来很多同修怕心就重，这么一说他就更不敢救人了。师父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影子转法轮，那邪恶算什么东西，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应该激发同修的正念，放弃执着心，走出人来，邪恶都够不着你了，那不就安全了吗？ 师父还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引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这法讲得多清楚呀，怕经重的人怎么能是放下生死的人呢？能成神吗？能回天吗？机会可只有一次，那结果是啥？我们真得清醒了。还抱着侥幸的心理不放，师父都急哭了。咱不听师父的话，那还是师父的弟子吗？就怕挨抓，就不怕众生被淘汰，这不是为私为我吗？这不符合新宇宙的标准呀，危险至极呀。一个人要成神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不像常人中的事，对付对付走走后门就能达到目的的。有人说怎么还不结束呀，很无奈，结束了你合格吗？就是因为你那么大的一个执着心，怕不合格而拖了正法的后腿，还好意思说。现在形势都变了，十八大四中全会一项决策，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还有新闻总署令第50号公布法轮功拥有的一切书籍和资料都不违法。而且习近平还推行依法治国，他让公务员向宪法宣誓，他还讲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我们小区居委会都给张贴出来了，都是针对法轮功来的，你还怕什么呢？一切都为大法而来，都是师父在控制着，我们要用常人这层法保护自己，堂堂正正去救人。你还在那儿怕监控，怕手机座机的，这是不是太不应该了？有那么多同修就是不悟，跟不上正法进程，一看周刊怎么还抓呀判呀，这全是假象。转法轮中写着，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师父慈悲，一方面给公检法人弃恶从善的机会得救，另一方面给不合格的弟子提高的机会，去掉怕心，因为师父一个都不想落下。我们可不能把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法是严肃的，是有标准的，就剩一层窗户纸了，一捅透也就定型了。你还是老样子，不兑现你的誓约，可能就形神全灭，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不安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人都得道是不可能的，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人人成佛这不可能。所以我们真得实修，去掉各种执着心，多救人，让师父笑。
三年两语问自己，你能带多少众生穿过天门？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在2013年纽约法会讲法开示我们，大法弟子的圆满绝对不是个人的圆满，一定在救度众生中带领无数的众生圆满。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主持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为了成就弟子完成这一使命，师父把时间再三延续。今年我观看神韵演出中，听到歌唱家演唱歌词中唱到，大法弟子是唯一能带众生穿过天门的未来王时，我就问自己，你能带多少众生穿过天门？近达19年的助师正法救众生的神路上，与众生面对面讲真相的场景一幕幕如影回放，既有红色恐怖中放下生死抢救众生的超然殊胜，也有宽松环境中面对数十甚至数百众生被真相唤醒，打开邪党枷锁，松绑后高喊打倒共产党，法轮功万岁的壮观场景，更有现场制止邪恶行凶犯罪的神奇，解救迷中众生的悲壮而又感人的实录景象， 无不证实着大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弟子正念祖师有回天力弘引，是弘恩浩荡的师父，为成就弟子赐予无微不至的铺垫。我在海外除参与各大型大法活动和推广神运外，根据要求统计退党数字时，劝退可贵的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从2009年8月至2017年为12万人，以前没统计，感恩师尊。作为被师父从地狱中捞起来洗净苦度的自己，有时泛起放慢救人的步子，偷着安逸的人心，往往又被心怀渴望得救的众生的慈悲心击个粉碎，带着油然而生的谢罪感，敞开神的胸怀，运用好师父赐予推到位的神力，超然脱俗地去救曾经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既陌生又熟悉的不简单的自己的亲人。但愿再有个9年的延续，我要努力再救个那些神也在算计的十几万、几十万。在救人的过程中，我一次次的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一次次的升华，一次次的叩谢师父。唯愿全球大法弟子珍惜稍纵即逝的机缘，抢救尽量多的冒着天胆下来的世人，满载他们穿天门。层次所限，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对学好法的感悟，黑龙江大法弟子对于学法同修们都知道，要精心学法。学好法可做到什么程度，我想每个同修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感悟。我觉得学法应做到语调平和，语速适中，一字一句入心学法。下面我就说说自己近一年来的学法体会。2017年夏天，我加入了一个新的学法小组，刚一去的时候，同修说我读得快，有点跟不上，我就放慢了速度。头几天没要学完的时候都会看时间，心里想着到点要做饭呢，孩子快放学了，得早点回家呀等，被家人的时间安排左右。这个学法小组学完法，有时间大家都交流心得，这对共同提高很有帮助。有位同修阿姨谈到，她每拿起书都想到尊师敬法，心系众生。对呀，任何时候都应尊师敬法，何况学习师父的法呢？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向内找，我做到了吗？虽然学法时我能意识到双手捧书端坐学法，但以前学法养成了一种习惯，像常人读课文一样，读得溜了，一句法不是一字一句看清楚，而是一瞬就读出来了，快的有的字读不清，一带而过，标点看得不认真，语调不对等等，有时心思用到了读的流利不错字上了，没有形成正确的学法机制，有要做的事了就着急，盼快点学完好办事，除非是非做不可的事。学法走形式，不敬师不敬法。感谢师父借同修的嘴点醒了我要尊师敬法，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天上的众神都跪着听法，法中的每个字每个标点都是佛道神，因此学法一点都不能忽视，学法必须看清楚读清晰。体育锻炼想达到人的身体健康，要加强人的运动量，强化人的身体训练，而气功修炼则恰恰相反，不叫人动，动也是缓慢圆，甚至于不动静止转法轮。我悟到学法也形成缓慢圆的机制，常人读文章还要讲个字正腔圆，何况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想到这些，在学法时着急的心放下了， 实在有事需先走，也不从学法速度上挤时间了，落下的回家补上，当心放下了，形成了正确的学法机制，师父就把我悟到的层次的法的内涵展现给我。以前学法怕回家不够早，家里环境平衡不好，按家人时间安排走，现在家人随我的时间安排走，偶有小事也知道是学法时间，不再打搅我了。我以前学法读得快，没有入心，现在速度缓和了，学法时就能对照当天或几天的思想或行为，发现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及时归正，真正做到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弘迎实修，怀着不断尊师敬法，静心学法，自己找到了很多执着心，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修炼得到了实质的提高。其中有一颗很危险的，一直觉得自己不错的自满心。师父法中讲，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转法轮。这颗自满的心背后还隐藏着从得法以来就存在的欢喜心、自大心，欢喜心滋生自大心，自大心又产生好事心，自己对常人事指手画脚，好评论揣测，认为自己高明，对不公的事不想因果，好打抱不平。师父说，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但是往往又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人的高兴生出来不必要的欢喜心，就引起他在行事上，在常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在常人社会环境当中表现失常。我说这样就不行了，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转法轮。最近修炼精进一点，就有满足心了，一放松各种干扰就会上来，发正念练功错过点，由此想到师父的法。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学法速度，我弟同修有的没什么想法，这么多年快慢都形成习惯了，有的同修觉得通读就好，该悟到的师父自然会点化。当然文化程度不同，学法速度也不同，我弟是农村，文化程度低，有的中老年同修是学大法后才识字的，开始学法读得一点也不流利，读不成句，有时也真让人着急。但一想到师父慈悲，一直给每一个人修炼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要给同修锻炼的机会。现在多数原来不识几个字的同修都能正常读法了，如果学法小组有以前不识字或文化程度低的同修，应考虑他们是否学法跟得上，做到整体提高。我们学法小组就有这样的同修，因此我们的学法速度是相对较慢的。其实没有绝对的事情，学法也一样，我觉得不应读得太快，也不要读得太慢，尽量保持语调平和，语速适中，一字一句学法入心，通过学法能够使我们的修炼得到提高升华就好。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叩拜，谢谢尊敬的同修合十。
修炼体悟，对色心的一点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关于色心的问题，师父在讲法中这样讲过，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精进要指修者记。我觉得讲得好重，挺可怕的，与恶者无别吗？ 我也真是感受到了色这种东西，恶。色与欲不是一回事，它不体现在肉体上。很多人对色心的理解就是对异性容貌的喜爱，进而愿意接近，的确有这个成分，这是色心的明显表现，修炼者也比较容易识别，从而抑制。但是在其他方面的体现，有时候就不易觉察。对异性同修的好感仰慕，表面上看是源于觉得其人修得好，为人善良而愿意接近，其实背后很可能就是那个很肮脏的色心在起作用。师父在讲法中讲过，你是男的就会出现美女，你是女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你心目中爱慕的那种男子。转法轮。爱慕的原因不一定体现在容貌上，也可以是性情上的沉稳成熟、活泼开朗、温顺体贴，就因为不完全体现在容貌上，所以这个色心就不容易被辨识，甚至被认可，甚至是毫不避讳地表明，我就喜欢这样性情的人。这样的喜欢甚至让自己失去一些判断能力，缺少理智地对对方说的很多东西都觉得有道理，甚至完全未思的不在法上的东西会觉得是对的。而与之相反的是，对于一些不符合自己爱慕的一类人所说的，即便是在法上也是排斥的。这是我所看到的一类现象，有些时候表现的也真是很恶，只是用目前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水准衡量而察觉不到罢了。常人中有很多女孩，她们就觉得自己的性格像男孩子，所以愿意跟异性交往。其实给我的感觉几乎没有这样的事，在内心深处，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说这样话的人大多数是因为色心重，给自己找借口去那样行为，放纵自己而已。看到在同修身上有类似的表现，切不要糊涂，那是要修去的色心，不要混同于这个邪事的败恶，别放纵自己的心与行为。对年龄相差悬殊的异性同修之间的喜爱，有时候实质上也是色心的作用，因为年龄上的悬殊就容易被误解忽视。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写出来是希望能提醒同修，有不当的地方还请见谅。
对邪恶敲门的反思。今年3月20号我外出买菜，丈夫接到户籍警察打来的电话，问我去哪里了，丈夫回答说买菜去了，户籍警察说下午有事来找我。我回家后，丈夫说户籍警察要来家找我，当时我就把客厅电话拔了。下午我在家学法时听见有人敲门，同时房间里电话也响了，原来分机忘了拔。我误导又是另外空间邪恶操控警察来骚扰，心想不理他，就坐下来发正念。电话铃响个不停，很吵人，我想还是去接吧，但一拿起电话就黑屏接不通，心想也许师父点话不让接，我就坐下来安心发正念。敲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就走了。我继续发正念，铲除旧势力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来毁灭众生的阴谋，连同安排此事的最后最高的旧势力一同清除。大法弟子有师父管，宇宙中任何生命都不配管，彻底解体邪恶迫害大法的敲门行动。我还悟到同修之间说话一定要注意修口，不要人为的给自己增加磨难。例如上周集体学法前，有个不经常来的同修谈到三月下旬邪恶又开始电话和上门骚扰同修，并说自己归哪个派出所管。当时我没在意，后来发正念时意识到这个说法非常不好，我们有师父管，怎么归哪个派出所管呢？这不是人为的在求迫害吗？旧势力无孔不入，你承认他，他就来管你。结果当天小组学法学到一半时，警察就来敲门，说是本小区警务室的警察，我们没给开门。集体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警察的邪恶生命，制止迫害，救度众生。警察走后与同修交流要修口，大法弟子的所思所想都是有能量的，平时要注意规正自己的一丝一念。 符合师父正法意愿的保留，反之就清除。另外，同修见面不要互相奉承，怎么修得好呀，漂亮呀，那都是人心，很容易助长执着。我们应该反思一下，邪恶利用警察反复敲门，是否和大法弟子承认他们有关呢？
针对超法的一点认识，作者河南大法弟子九九。最近密同修送给我一本书，说是 A 同修复印的，让我先看，看完后再给他女儿看。我拿到这本书翻阅，发现只有黑边，第一页记载的是常人的工作记录，还有风景画，后一页记得是各类药方，其他页面抄的是红银精进药旨及师父在各地讲法等，字体既不工整，字迹就像纸下边垫着一个硬物写出来的，横竖不直，带有波纹，像虚线似的，极不规范。后来得知，这是一位80多岁的老年同修用颤抖的手抄写的，这样不工整的字体及这些伴有常人的东西在里面，却被 A 同修复印了几份，作为同修学法用，说是为鼓励自己的女儿精进的。针对此事，我与 B 同修夫妻俩交流，认为这样做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让他们赶快销毁。他们说自己看，保证不传，说为了自己看着方便，便于携带，拿书不方便，不安全，也不用把师父的46本大法书全拿出来，就像是师父讲法的精华，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是精华，还说是80多岁的老年同修抄的，自己懒，不想抄。当我说这是断章取义时，同修 A 却说，那明慧周刊和正见周刊不也引用师父讲法吗？一篇文章有8、9处引用，交流中几乎是在争论。我知道我着急的心出来了，最终我还是没有和同修交流明白。为了对大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在我地节制乱法现象，决定写出此文，以此警示那些在修炼中随便的同修。师父讲，我已经讲过了佛教在印度失传的原因及教训，今后如不注意就是乱法的开始，精进要旨，纠正。周刊上引用师父的讲法，是针对同修文章中的内容，而是读者同修阅读后能明白自己对此事的认识，用师父的讲法来对照自己，查找自己的不足，鼓励自己更加精进，实修自己。而同修在写一些具有常人资料的纸上抄法，却是严重的对大法的亵渎。抄法不是不可以，而是应该抄在一个干净的本子上，本子上不带有任何常人的东西，字体工整，字迹清晰。抄法时要抱着一颗敬重的心态去抄，抄出来的书才能有法的威力。师父在精进要旨金刚中讲，其实对于大法的干扰多来自我们内部，外来的因素只能乱个别人，不可能实法改变。无论现在和将来，乱我们法的那只能是内部弟子，千万注意，我们的法是金刚不动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实修自己，不给旧势力找任何漏洞可钻，真正走师尊安排的路，做好3件事，在常人社会中走正自己的路，给后人留下一条真正的正的路。
闯过并业关，见证大法神奇。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5月得法的，没得法前曾患多种疾病，得法后经过一两个月的学法练功，我身上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我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殊胜感觉。可是好景不长，刚得法一年多，1999年7月20日，邪恶开始打压法轮功。由于怕心，不敢学法和练功了，但是法轮大法的根却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上。直到2008年，我搬到楼房后，有了修炼的环境，我才又重新学法练功，又回到大法的洪流中。在不断的学法中，认识到怎样在法中归正自己，怎样向内找，在法中升华，不断提高自己，特别是在身体上，师父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有那么一天晚上睡醒后，突然感觉眩晕，吐白沫，而且血压增加到180多，后来昏迷不醒。当时把我老伴和孩子们都吓坏了，儿子和老伴赶紧把我送去医院抢救，打针输液，好几天没能去练功点上学法。后来同修找到我家，跟老伴说那是净化身体，什么事也没有。我从医院回来后，老伴告诉我说同修来找我，我当时悟到不应该去医院，当天下午我就去了练功点学法，我把药全都扔了，师父的法理又打到我的脑子来，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红莹二见真性。在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下楼去接孙子，一个跟头摔下楼梯，把脚踝骨给摔骨折了，当时一点都动不了，我咬紧牙停了好一会儿，心想我这次一定不能去医院，是旧势力在破坏，我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破坏。我忍着剧痛回到屋里，儿子和媳妇老伴都让去医院，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这次我就让你们看看大法在我身上的奇迹。在盘腿练功时，脚痛得我闹心想吐，我实在坚持不住时，就来回摇摆，师父点悟我别动别动，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就这样在师父的点悟和法理中，我闯过了这一关，我给我的家人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从那以后，我每当读大法时总是金光闪闪，我流着眼泪在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弟子谢谢师父，师父没有丢下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我认识到讲真相做大法的事情非常重要，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带上资料回娘家，让我家乡的人快点明白真相得救。我虽然不能和一直精进的弟子比，但是我一定努力在法中升华提高自己，努力完成师尊赋予我的历史使命，争取早日圆满随师回家，在此叩谢师恩。最后我们用师父的法共勉，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
向内找，打印机恢复正常了。大陆大法弟子，我想自己开一朵小花，跟家人同修说了之后，不久就有同修拿来了一台修理过的打印机。打印机到我家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测试打印机，先是清洗打印头，清洗后进行喷嘴检测，发现除了黑色之外 其他几个彩色都正常。我又清洗了几次，打印了一份真相资料，打印效果不错，就关机了。第二天，我用打印机打了十几份不干胶，打印质量都比较好。然后我又试着打印了一份其他真相资料，发现黑色有些堵头，于是我就边发正念，边清洗打印头。谁知清洗几次之后，黑色一点都打印不出来了。我和家人同修说了这件事，家人同修说，我们不能把打印机送回去，可能还是我们哪儿有问题了，找找自己吧。我也没想过要把打印机送回去，就想一定是自己哪出问题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后来家人同修和送打印机来的同修说了这件事，同修说，那就帮你们买台新的吧。我听了之后心想，不能浪费资源，这台打印机一定会恢复正常的。我对打印机说，如果你恢复正常，我就把你的事发到网上去。我开始找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算我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来干扰，我只走师尊安排的路，在法中归正。我又和打印机沟通，我们是缘分，信誉大法，我们应该互相配合好，完成我们的使命，希望我们都珍惜这万古机缘。你是为法而来的，是超长的生命，你不会坏的。我求师尊加持，向内找自己。我想到了和家人同修间确实是都有间隔，还有怨恨心、妒忌心、气恨心等各种人心。找到后我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把各种恩怨看淡放下，同时也发出强大的意念，清除干扰我和打印机做真相资料的一切邪恶生命。我与打印机空间场的一切万事万物都同化真善忍，人心找到了，归正了，打印机恢复正常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谢谢师尊的加持，谢谢打印机的配合。
唐太宗不要钱财，要贤才。作者齐整生。一，魏征想做良臣，不做忠臣。魏征对唐太宗说，希望陛下使我成为良臣，不要使我成为忠臣。唐太宗问，忠臣与良臣有什么不同吗？魏征说，良臣是说像后稷、谢、高陶那样的人，忠臣是说像龙庞、比干那样的人。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好的名声，使国君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忠臣则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使国君陷于深重的罪恶之中，国破家亡，空有一个忠臣的名声，以此而言相差太远了。唐太宗对他的话深表赞同。笔者注，唐太宗愿意接受忠臣的逆耳之言，不杀戮忠臣，使忠臣的子孙有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唐太宗愿做明君，不做昏君暴君，即不杀戮忠臣，不使忠臣遭受杀身之祸，让国君陷于深重的罪恶之中，国破家亡，空有一个忠臣的名声。二，如何养民？唐高宗对使臣们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养民的办法，没有得到要点，你们要帮我考虑考虑。来济回答道，从前齐桓公出外游览，看见一个年老而挨饿受冻的人，于是就命令随从赏赐给他食物。老人说，希望您赏赐给全国挨饿的人。齐桓公又叫随从赏赐给他衣服。老人说，希望您赏赐给全国受冻的人。齐桓公说，我的仓库怎么可能满足全国百姓的温饱呢？老人说，您不侵占耕耘的季节，那么全国百姓就都有余粮了。您不夺去养蚕的女子，那么全国百姓就都有富裕的衣服了。所以国君养民的关键就在于减少征用民力而已。 现在山东地区一时壮丁，每年各有数万，再指使他们干活吧，老百姓真是太辛苦了，叫他们出钱吧，老百姓的开支可就太大了。我希望陛下除朝廷必须的征役之外，其他各种征用民力的项目全都免掉。唐高宗听从了来济的意见。三，唐太宗不要钱财，要贤才。治书侍御史全万济进言说，宣州、饶州发现了很多银坑，开采他们可得钱数百万民。唐太宗说，我是尊贵的天子，所缺乏的并不是财物，只恨没有好的政策主意可以有利于百姓，与其多得数百万民钱，不如得一贤才。你不曾推荐一位贤才，也不曾处退一位不贤的人，专门谈收税采银之力。过去尧舜把玉璧扔到山林里，把明珠抛入深谷中，只有后汉桓帝、灵帝才聚敛钱财为己有。你是想让我变成桓帝、灵帝那样聚敛钱财吗？当天唐太宗就将全万济削职为民，叫他回家了。四，你的办法好，但我不能采用。唐太宗时有人上书请求除去阿谀奉承的臣下，唐太宗问，阿谀奉承的臣下是谁？这人回答道，我居住在山林草野，不能清楚地知道是谁，希望陛下跟群臣们谈话，或者假装发怒来试试看。那些坚持真理不屈服的，就是忠诚正直的臣下，那些害怕您的威严，顺着您的心思的，就是阿谀奉承的臣下。唐太宗想了一会儿，诚恳地说，君王自己作假，凭什么要去要求臣下正直呢？我正要用至诚治理天下，知道以前的帝王喜欢用讹诈多端的手段对待臣下，我常常暗自以此为耻。你的办法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用。五，惧女色，立将士，军威更盛。征讨淮西藩镇的军队主帅韩翃骄傲邪诈，经常凭借叛贼的声势要挟朝廷迁就他。韩翃记恨李光炎全力以赴与吴元济作战，暗中图谋阻挠他，一直想不出好办法除掉李光炎。于是他在整个开封城寻找到一个漂亮的妇女，教给她唱歌跳舞、弹奏乐器、博戏等技艺，用珠宝玉石、金银翡翠将她打扮一新，共计花费数百万钱，然后命令使者赠送给李光炎，希望李光炎一见倾心，从而不过问军政大事，以达成实现自己的阴谋诡计。韩翃的使者先带着书信来到李光炎的军营，说，我们的节度使大人韩翃等人为您天天日晒雨淋而担忧，打算献一歌妓给您，以安慰您在征战中的辛苦。李光炎说，今天已经晚了，明天上午接待。第二天上午，李光炎大宴将士，各路人马都已到齐，于是命令使者进献歌妓。歌妓来到宴席中间，容貌举止端丽大方，几乎不像是来自人间，满座将士都惊呆了。这时李光炎对使者说，韩相公同情我离家时已久，送给我漂亮的歌妓，我蒙受韩相公的恩德诚然深厚，但是我李光炎受国家深恩，发誓不与叛贼共存世间，现在数万战士都丢下家庭，在白晃晃的兵器中间冲撞，难道我能够忍心以女色自己娱乐吗？说完流下了眼泪，在场的数万将士也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李光炎当场赠送使者许多丝帛，叫他将歌妓从宴席上领了回去。从此以后，将士们作战更加勇猛顽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